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一同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吧？被罪人羞辱，是吧？被罪人顶撞，是吧？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尝了死的痛苦，是吧？他的血流出，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也死了埋葬，第三天复活，让我们可以靠着十字架来夸胜，主啊，孩子，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十字架，是吧？因为这是真基督徒的标记，是吧？求主你让这样的标记，是吧，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吧？使我们每日的所行，是吧，都显出我们真的是主你的门徒来。主啊，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来的信息，保守我们的时间，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十字架，真基督徒的标记。十字架呢是我们基督信仰中最常见的一个记号，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啊，对十字架的认识呢其实是非常的肤浅，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啊，我们有没有经常听到有人会说啊，我的十字架好沉重，说起十字架全部都是头疼麻烦的事，郁闷的事啊。有的人说我的妻子是我沉重的十字架，有的人说我的漏水的屋顶是我的十字架，有的人说我的老破车常常坏，那是我的十字架。所以在这些人的潜意识当中啊，十字架是他的一个身外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常常烦恼他，使他感到厌烦。所以你看，人都虚伪，口里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心里面想的都是十字架十字架真是我的麻烦，对不对？但是呢，主耶稣说的不是这个。主耶稣不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让他的妻子背起十字架，让他的妻子改变他的问题，不是。主耶稣说的是，这个人他要跟从我的话，他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而且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所以十字架呢，它不是一个身外的问题，它是要用来对付我们里面的问题。所以关于十字架，我们的观念需要向圣经去归正。圣经中给我们显示出来呢，十字架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内涵。十字架呢是真基督徒、真教会和真教师的标记。所以呢，我特别特别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有非常清楚的看见。所以今天这一堂的内容正是我要讲这个十字架载入系列的这个动机所在。一开始是想到这一篇，就后来越想越多，就变成了一个系列。所以如果说前几堂关于根基的讲到呢是个影子的话呢，那么这一堂呢就是目录。所以我讲的会比较杂一点，就挑几个重点的方面来讲一讲。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实在是必须准确而且非常深刻的来认识十字架。所以呢，我盼望呢，十字架呢不只是你挂在脖子上的标记，也不只是你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显示出来的一个属基督的标记。那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十字架意味着什么。第一点呢，十字架意味着舍己。在24节，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此呢，舍己跟十字架之间有个紧密的关联啊。我常常把这个两者呢是交错的使用的。 所以我们如果理解了舍己，我们就理解了十字架的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舍己呢？世界上的人也会讲舍己为人，对不对？是不是说舍弃自己去帮助别人，把自己舍到哪里去？是不是把自己的价值看作毫无价值，一文不值？是不是把自己丢到垃圾堆里面去？不是的。或者说像佛教，他们也讲无我。佛家讲的无我呢，是没有自我的执着，眼光不看自己，不以自我为中心。那么它和基督信仰的舍己貌似有点像，但是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如果你眼光你不看你自己，你眼光看在哪里？你的目光停留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目光哪里都不停留的话呢，好像是一种似看非看的状态，对不对？但是呢，人的目光所停留的方向，那个就是你的生命的前进的方向。所以似看非看的话呢，就意味着没有方向，是一个哪里都没有去的团团转的生命状态。那么我们如果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谁为中心呢？我们不站自己的立场，我们站谁的立场呢？我如果不是站在这里的话，我肯定是站在那里，我一定是有一个立足点的，你知道。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假装自己是一个没有立足点的人，这个呢是一笔糊涂账，好像他可以漂浮在空中一样。这个其实是什么？其实是在假冒神的属性，假冒自己是神。为什么说的这么严重呢？因为唯有神是自有永远、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他不需要一个别的东西来托住他。但是呢，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的存在依赖于很多别的东西，如阳光、雨露、空气、地球等等。所以呢，归根结底呢，人的存在呢是依靠于神的存在的。哥罗西书讲，万有都是靠他而立。所以人呢是不应该假装没有立足点，不应该假装自己的生命是没有中心的，他一定是有一个中心的，你一定是有一个立场，有一个立足点。所以基督信仰所说的舍己啊，它不同于世人所以为的舍己为人。我们并不是说轻贱自己的价值，我们是相反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价值，那个就是荣耀神。我们以荣耀神更加超过我们个人的价值实现。而更进一步呢，其实一个人他荣耀神的时候，恰恰是他的个人价值的最高实现。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基督信仰所讲的舍己呢，也一样不同于佛教徒的无我。我们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但我们非常明确的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的目光是不放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的目光是非常明确的，是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是不求自己的荣耀，但是我们非常明确的求基督的荣耀。我们愿万民都来敬拜他。所以我们所说舍己的时候呢，不仅仅是离开自我中心，离开自我中心只是一步，后面还跟着四个字，是归向基督。所以我们舍弃自我的时候，我们是得着基督，我们的这个目标和奔跑方向都是非常明确的。请记住，我不是说你要这样做你就是真基督徒，而是说如果你是真基督徒的话，你就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自己使自己成为真基督徒的，不是的，我们是被动的，是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才能成为真基督徒。那么正如人生来和别的各种生物不一样的，对不对？各从其类。重生的人呢，也是和属肉体的人是截然不同的，也是各从其类。所以我们人常常用天差地别来形容本质的差异，属天的人和属地的人的差别呢，正是天差地别。属天的人和属地的人，他们所爱的东西，他们的选择，他们的奔跑方向，全部都是天差地别的。所以一个人说他，我觉过智，我受过洗，我服过誓，我上过神学院，这些都不表明他是真基督徒。但是如果一个人身上他带着十字架或者说舍己的印记的话呢，那错不了，这个人绝对是个真基督徒。因为这个属天的性情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他是没有办法伪装的，你知道。当一个属肉体的冠名基督徒，他听到十字架或者听到舍己的信息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反感，他恨不能立刻拂袖而去，你知道，这个是再正常不过。因为主耶稣说过，主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不信，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是非常恨恶这个人本的神学的。因为这个人本以人为中心啊，就是灭亡的一个记号。 所以呢，这些假道呢，就是给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一个虚假的平安，让他们一生呢停留在自我中心的灭亡人的立场上面，表面上好像是在敬拜神，其实你自我中心就是以自己的肚腹为神。所以等到他们死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落在灭亡的结局当中，那个是再也没有机会来扭转，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可恨的。那么那个叫人得生命的道呢，它不是让人停留在原有的生命状态当中团团转，而是主耶稣所说的你要起来，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呢，这个信仰呢，它是一个在路上的信仰，你知道吧，它是一个活的信仰。一个真基督徒的一生呢，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在这条路上的一生。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啊，基督信仰呢也被称为人为那条路啊，那条路是什么路？就是十字架的窄路。这个窄路呢，也是我们所说的成圣的道路。这个是在一个因信称义的人身上是一定会发生的，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他的身上的雕琢啊，会不断的显现出来。所以一个人他怎么知道他自己真正的得救的呢？他正在走在这条窄路上面，他正在 walk the walk， 这个行走恰恰显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天路客。主耶稣说，那门是小的，那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但却是通往永生的道路。相反的是呢，大量的人呢是喜欢进宽门走宽路的，找到的人也多，但是呢却是通往灭亡的道路。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十字架呢意味着舍己。第二点呢，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十字架意味着死亡。属肉体的人呢是天然反感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意味着死亡嘛，谁都不喜欢死亡。这对于当时跟在主身边的门徒而言啊，十字架的意思呢是再明显不过了，再明显不过，没有任何的歧义啊。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说我决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很少会去想，哦，我这个是要走一条走向刑场的道路，去走向死亡。但是呢，对于初代教会的这些使徒他们来说是没有歧义的，对他们来说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就是走向刑场，再清楚不过了。十字架这种刑具啊，是由罗马人发明的，前后呢也就在主耶稣那附近的年代呢存了几百年。这种刑具呢，它不仅仅是残忍，而且呢是对囚犯的一个极大的羞辱。因此呢，罗马政府规定，罗马的公民你不能用十字架把他处死。所以当使徒保罗被处决的时候，作为罗马公民，他们没有对他用十字架，而是将他斩首。那么大概在主耶稣12岁的那一年，加利利爆发了一场叛乱，罗马将军瓦卢斯将这个叛乱给他镇压下去之后，将这些剩下的叛乱分子全部给他钉在十字架上。而这些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时半会还死不了，他们会在上面挣扎哀嚎，最长的呢可能会长达一两周。所以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你走在路上，路的两边挂满成百上千的哀嚎挣扎的人，这是一种何等阴森恐怖的一个场景。而这个呢，正是罗马人要的效果，他们要的就是要以色列人看到对抗帝国就是这样一个下场。所以呢，对门徒们来说，十字架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是不可能误解的，你知道。对于他们那个时候来说，跟从主没有什么含情脉脉的那种一个很温柔的面纱，没有，就是一个很残酷很可怕的一个现实。背起十字架就是跟着主去走那条要面对死的路。所以彼得呢，他一听到主耶稣说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就立刻拦住他说，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主耶稣有没有夸奖他说，哎呀，我的好徒弟啊，你真让我得安慰，有没有？没有。相反的是呢，主耶稣好像非常的没有人情味的责备他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只按人的意思来逻辑，我们会觉得，哇，这个主耶稣太不近人情了。但是呢，我们只有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这样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人的老我呢是天然的讨厌和逃避十字架的，而真正的理解十字架与体贴神的意思是不可分开的。因此呢，体贴人的意思的人，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属肉体的人，他是不可能理解十字架的，他当然也就不可能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犯彼得这样的毛病，我们会好像很有爱心的样子，我们凭着我们属肉体的爱心去关怀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体贴人的意思，我们只会说人爱人的老我爱听的话，那么这样的安慰呢，不会真正的让人得到造就，只会让人怎么样，让人更加的软弱，更长久的陷在这种混乱和挣扎的泥潭当中。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靠着这个肉体的爱心体贴人的意思去关怀人的时候，他会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在被撒旦所用来拦阻人遵行神的旨意呢？他不会，你知道，所以你看这个很严重的，是不是？那么我们看到呢，十字架和体贴神的意思之间有个关联。什么叫体贴神的意思呢？我们给他换一种说法，就是寻求并且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呢是非常明显的，他话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就是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是神的旨意，是必然要成就的。那么他就完全的接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好，这是第二点，十字架呢意味着死亡。第三呢，十字架呢是个呼召啊。我们看见在24节这里它有一个于是，这个于是呢就是个连接词，连接着上面和下面的经文。上一节他在责备彼得只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下一节他就开始讲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也就是说，舍己背起十字架与体贴神的意思或者说遵行神的旨意是有关联的。那么这对于基督要背十字架来说啊，是一个更进一步的启示。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耶稣基督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人也要背起十字架，而且呢，这个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条别的路的，你知道吗？这再清楚不过。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他没有说你，你知道，他没有说你，他说若有人，没说你要怎么怎么地，而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跟从他，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从他。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这些门徒当中啊，如果有人不愿意跟从他，随时可以走人。但是呢，对于我们每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要知道什么叫做跟从他。耶稣基督意思很清楚，你要跟从我的话呢，你就是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知道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本殿概不打折，你知道吗？你绕不过去的。所以如果一个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呢不愿意舍己，也不知道舍己是什么的人，他其实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在跟随主耶稣。所以我讲这一堂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讲清楚这些点。那么我们说，如果说十字架是个呼召，主耶稣现在呼召人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么背起十字架呢，就是对这个呼召的响应，也就是说真正的用行动来跟随主耶稣。所以背起十字架是真正的成为基督徒的开始，也就是说你背起十字架，你才是真正的是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前面刚讲过十字架意味着死亡，那么十字架的呼召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是一个直面死亡的呼召。主耶稣背上十字架是走向刑场，这个是他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他早就知道他会遭遇这些事情，这个并没有 no surprise at all。如果他不想的话呢，他可以选择躲开他们吧，他不去招惹他们，事情就不会这样发展。但是呢，他选择走这条路，他绝对不会后退，因为他知道呢，这个是神的旨意。约翰福音10:18，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拿回来。”所以，我们跟从他的人意味着什么？耶稣不仅有权柄把他自己的命拿回来，也能够把跟从他的人的命一同拿回来。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的心中是有重担的，有痛苦的，有挣扎的，汗珠滴落大如雪点。他祷告啊，若是能行，求父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他连续三次都是如此祷告，他说若是这杯不能挪去，定要我喝，愿你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也是应当要带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有惧怕，但是呢，我们要有主耶稣这样的心智，不要照我的意思行，要照你的意思行。所以当主耶稣立定心智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的时候呢，有天使从天上 显现加利量给他。所以因此当我们说门徒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门徒可能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况，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类似于这种科西玛尼园的这种挣扎，知道吗？所以当基督徒如果你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啊，如果说跟随耶稣意味着你要失去生命的话，你还要跟随他吗？一个人的信仰啊，在他的心目中有多少的价值是可以看出来的，别人是可以看出来的。也就是说你愿意为你的信仰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或者换句话说啊，如果有人来收买你，要开出多少的价码能够让你放弃信耶稣，或者有人威胁你啊，有多大的威胁能够让你放弃信耶稣。所以背起十字架，一个门徒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了，你什么价码你都不能收买我，你什么威胁你都不能胁迫我使我放弃信耶稣。所以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爱耶稣基督超过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这个才叫做信耶稣，这才叫做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根本不像一些人轻飘飘说的先来个 basic 的 package 啊，先做基督徒然后再做门徒，慢慢的升级做高级基督徒，没有这个事的。你要么是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跟随他的人，你要么就不是，没有一个什么灰色地带。所以你看见了吗？跟随耶稣基督是一个多么极端的行动，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行动，你发现了没有？所以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是根本不想要这样当基督徒的，他只想要浅浅的相信就行了，干嘛要那么极端？这个呢是自欺欺人，你知道吗？就是挂名的基督徒最终还是会灭亡，所以不如呢早点承认自己不是真信耶稣的，最少呢以后还有悔改的机会。有的人说我软弱，我做不到啊，做不到太正常了，我们都软弱，关键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转向他，我们能够得刚强。彼得靠自己也是做不到的，他靠自己他也软弱，但是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你做不做得到的问题，而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的深层次是你信不信的问题。我们但凡呢有愿意的心的话呢，圣灵会帮助我们刚强的，就像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时经历征战一样的。他进去的时候呢，他内心是软弱的，是挣扎的，但是他祷告完起来之后，他就是刚强了，他义无反顾的奔向父神给他的命定。所以如果我们压根就不愿意的话，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一个没有背起十字架的人。一个没有背起十字架的人，也就是没有真正在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物比耶稣更重要。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那就需要赶紧的悔改。因为在真神敬拜当中，没有任何事物比神是更重要的。所以呢，背起十字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人啊，他立定心志跟随耶稣了。他的这个动作，背起十字架的这个动作，他在传达一个非常坚定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啊，无论天涯海角、高山低谷，甚至直跟到十字架上面，我都跟定你。愿你的旨意呢，在我身上成就。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开始成为基督的门徒。所以一个立志顺服神的到死都不改变的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辖制他。但是呢，人若非出于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若非出于信心的看见，没有人能够跟随基督；若非出于圣灵的能力，也没有人能够跟随到底。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可是主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果然是三次不认他，而且还是诅咒发誓的说他不认识他。还有另外一位使徒呢，是一位悲观的跟随者，是谁呢？就是多马。在拉萨路死的时候呢，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说，说我们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们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但是呢，主耶稣这话呢是指着他死说的，但是呢，那些门徒却以为他 他是说他拉扎路睡了，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拉扎路死了。耶稣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当时主耶稣和犹太领袖的矛盾已经是相当的激化了，那个时候呢去耶路撒冷呢是有真正的生命危险的。多马想敞了敞了，拉撒路死了，主还说要去他那里，那这下呢我们真的要去拉撒路那里。但是呢他的心智上他还是决定跟着主，所以他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呢也被称为多疑的多马，他因为信心小，但他爱主的心是真的，他立志跟随主到底。但这种小信的立志跟随啊是非常悲壮的，所以多马其实他说那话的时候呢他有点像荆轲，你知道吗，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但是呢这个呢还不是真正的舍己，出于信心的舍己啊，你不会只看到舍而不看到得。一个像多马一样的基督徒没有信心看不见希望，他凭着他肉体的意志跟随主啊，他是跟不了的，他太苦了太绝望了。果然呢到了主被抓，门徒们一哄而上，包括多马在内。这个正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内心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却软弱。所有的门徒那个时候都是软弱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们软弱有什么奇怪的，使徒们也软弱，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所以跟到十字架下面的人当中啊，除了约翰以外呢全部都是姐妹。但是主复活以后，所有的门徒都刚强壮胆，都传福音直到地极，直到殉道，除了老约翰以外。所以你看之前的软弱和之后的刚强截然相反，以至于那些不相信复活的自由派啊，他们都承认了门徒们一定是经历了什么。是的，他们是经历了什么。第一，他们经历了复活的主，第二呢他们都领受了圣灵。所以呢这个第三点呢我们讲到呢十字架呢是个呼召啊，而且呢是一个面对死亡的呼召。但是呢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第四点，十字架意味着复活的盼望。耶稣基督的复活把十字架上的死亡的绝望翻转为复活的盼望，把十字架从一个羞辱恐怖的记号转变为一个荣耀得胜的记号。基督徒和使徒们一样也是经历了复活的主，我们是信心的眼睛得以看见他，也领受了圣灵，才能够软弱变为刚强，才能够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正是圣灵在人心中为圣子所做的见证。因此人若是背起这个世人看为羞辱看为恐怖的十字架的话呢，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靠着主耶稣心存那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永远的荣耀的盼望。这个呢正是得救之人的标记。所以呢当我们唱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的时候呢，你要满怀着信心和盼望来唱，而不要再把十字架当作你生活中的一个麻烦事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这个作者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使徒保罗如此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十三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所以众使徒都知道跟随主耶稣是一条预备受苦的道路，这个是神所命定的，让他的子民在他的独生爱子的苦难上面有份，也一同在他的荣耀中有份。你想想看，我算什么，你算什么，我们竟然能够跟永生神的独生爱子，人类的唯一的救主，一同受他所受的苦难，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所以苦难和荣耀是十字架窄路这块硬币上面的两个面。我们沿着主和历代圣徒的脚中向前行走的时候呢，使徒的话呢是言犹在耳。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我已经背起了我的十字架了，意味着我已经预备好受苦了，直到死亡我都跟定主耶稣，这个是受苦的心智的一面。而另外一方面呢，背起十字架意味着那前头的荣耀的盼望，越过十字架我们看见主那复活的大荣光，那个是死亡的阴影也无法扑灭的。我们晓得主率领千万圣者降临的时候，我们也会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骑着白马跟随他。那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想那义应该是带着我们所背负的十字架的印记吧。所以你说十字架窄路是苦路吗？是的，但是呢，你如果有出于信心的看见，这个不只是一条苦路，而是一条满有荣耀的路，是充满喜乐和丰盛祝福的路，也是得胜的路。接下来我要讲第五点，十字架呢是成圣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呢，它不仅是得救的道路，也是成圣的道路。一个基督徒在他成圣的道路上一定有十字架的经历的，因为十字架正是他得胜胜过他的软弱胜过他的罪的关键。所以下面呢，我想在这个第五大点呢再分几个小点来分析一下十字架是如何帮助我们得胜的。第一个呢，这个背起十字架它是一个立志遵行的开始，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接受十字架的呼召，是立志遵行神的旨意直到死。那么为何这个呼召很重要呢？因为人活在世上的时候，没有比生命更大的能够失去的东西了。人如果把神在自己心中的地位摆在自己的生命之下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终究是个拜偶像的人。因为对于一个真神敬拜者来说，神必须在他的生命中是居首位的，是必须超过一切，包括他的生命。所以背起十字架是显明一个对神存心顺服至死不渝的这样的一个姿态，你知道。所以舍己呢，它才是脱离偶像敬拜的第一步。希伯来书第二章14-15节讲到呢，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将我们从死亡的惧怕当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脱离恐惧的捆绑，才有可能真正的去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死都不怕，传福音被人羞辱，抵挡错谬被人憎恶，坚持信仰被人逼迫，这都根本不能算个事。第二点，第二小点呢，十字架呢，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的己的败坏。曾经有一个媒体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后呢，得奖的那个答案非常的简短 ，It's me。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me， 就是人的自我。这个答案呢，是非常的合乎圣经的。伟杰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那个图片？我今天
可以。
个信仰的图片，就说基督徒的长进的一生啊，其实是一个不断放大的十字架。我们认识十字架呢，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我们更深的认识神的伟大，认识神的崇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深的认识人的败坏，尤其是自己的败坏。谭崇荣牧师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的灵命很好的话呢，他对罪论一定会有一个很深的认识。那么我给他反过来说啊，如果一个人对罪论的认识很肤浅的时候呢，他的灵命是好不了的。因为你如果不认识到你的败坏有多么的无可救药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认识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呢？那么对罪论的认识的这个错谬和肤浅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一个个的决定的选择当中，我们会能够看出来的，它会显出隐患来。很多人认为罪的根源是魔鬼，所以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说，神为什么不直接把魔鬼消灭掉啊？好像把魔鬼灭掉你就是好人似的。那么在教会界里，有的人教导说，如果你好色就是色鬼诱惑你，如果你好赌就是赌鬼诱惑你，如果你嗜酒就是酒鬼诱惑你，所以要认罪呢就认魔鬼的罪，把魔鬼赶走就好了。我想说啊， good try， 想的还挺美的。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早就尝试过了。当神问亚当说，你为什么吃禁果啊？亚当说，夏娃给我吃的。神问夏娃啊，为什么吃禁果啊？夏娃说，蛇给我吃的。那么请问，亚当甩锅给夏娃，夏娃甩锅给魔鬼，有没有成功？并没有成功，他们一样受了他们各自当受的刑罚。圣经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呢，想要甩锅给别人，甚至是甩给一个很坏很坏的人，像魔鬼这样的，都不会成功的。神要我们人明白的功课是什么呢？人要学会负起自己应当的责任。所以当人学会负责的功课的时候呢，神会来帮助我们，因为神才是真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老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还有一些人说呢，骄傲是最大的罪啊，表面上来看好像挺对的，但是呢还是不够准确。骄傲呢只是私欲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有的人他看起来不骄傲，他挺谦和的，每天岁月静好啊，别人看他都挺好的，但他就是不信主，那么他就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他的罪在哪里呢？他的罪就是自我中心私欲啊。所以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讲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一个悖逆神的己，才是真正的恶的中心，知道吧？与己相连的词多半是带着罪的，比如说什么呢？自主，以自己为主，那么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神，因为天上地下唯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自主就是罪人要僭越神的主的地位，自义就是要以自己为义，以自己当审判官，还是僭越神的审判官的地位。自满啊，有的人觉得我什么一无所缺，我根本不需要神，他这个是什么？他是假装自己像神一样的自存丰满，因为唯有神是自有拥有这个自存永存的，他是自己就是富足的，他是没有缺憾的，你知道。而人不是，人是需要很多外在的东西来满足我们，来托住我们的。所以一个人在自满的时候，他是假装自己像神一样自尊丰满。还有自高或者自大，那就是要高举自己，想要荣耀自己，而不是荣耀神。那么自卑呢？自卑是自高没有成功才会陷入自卑。保罗说，你们看自己不要超过所当看的，要看得合乎中道。他没有说你们看自己不要低过所当看，因为一个不看自己过高的人，他是不会自卑的，甚至连自怜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自怜是以为自己配得，所以没有得到自己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的时候，就会陷入顾影自怜。人若认清唯有基督是配得的，那么他自己得到的任何的好处，那都是恩典，他都会为他已经得到的感恩，而不会为他没有得到的抱怨。有一位传道人说的好啊，他说如果有一个人还在感觉受伤的话呢，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仍然活在自我当中。这个话呢，值得好好的回味一下。所以人的己啊，人的这个 self， 这个 me 啊，它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发臭的脓疮一样，它不断的散发了恶臭。所以不把这个臭除去的话呢，人是没有办法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的。人为什么会抑郁啊？因为你跟你的老我绑定在一起啊，你还是自我中心，你当然会抑郁了。因为我们的老我是带着诸般的罪的，这些罪呢会把这个人一直缠累，一直拖下去。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他绑在一块大石头上面，把他丢到海里面会怎么样？他会咕嘟咕嘟咕嘟一直的沉下去。所以你要救这个人上来怎么办呢？你要把那个石头给他丢开。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出于己的这些罪去掉，任何的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它都没有触碰到这个人的内在问题的最本质的问题。我不是否认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意义，而是说解决问题呢，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那么一个活在老我当中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是带着他出于自我的这个诸般的罪的，他怎么能够不软弱不痛苦呢？所以连保罗都发出这样的哀叹，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个不是说保罗信主以前的事情，这个是保罗信主之后一样会有这样的心理的挣扎。所以这样的挣扎呢，是真实的，是会发生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我们会要和我们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老我呢，要斗争，要挣扎。那么保罗的出路在哪里呢？保罗的出路就是挂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保罗上一句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下一句就是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保罗他转眼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他知道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已经做成了，他蒙恩得以成为义人，没有瑕疵的义人，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义，而是出于神的义。这个是在称义的角度上，在成圣的角度上也是一样的，胜过罪的这个出路啊，也就是靠十字架，将那个带着诸般罪的老我给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之后呢，你真正的知道背起十字架跟同主啊，是一个祝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行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如果你把你的肉体的邪行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喜乐了，因为你的那个老我被钉住了，他不能出来作怪。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言，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言，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罗马书六章第十、第十一节，保罗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的。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一个背着十字架的人，他是一个向世界而死的人，这从世界来的试探再也不能辖制他。而向世界死的同时，他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不能动弹的死人，而是他是向神永远的活着，他为了神的旨意而活着。有一些传道人常常会讲到医治释放，我想他们是偏离了真正的重点。人的问题呢，不是病，人的问题是罪。所以基督徒，你觉得你软弱吗？你想要得到释放吗？你其实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已经是得到释放了。你背起十字架走上那条荣耀的窄路，在主的大光当中，你就得到释放了，你的捆绑就得到释放了。你的眼目呢，不要总是盯在你自己的软弱身上，你的眼目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思想他的大能，纪念他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奇妙大功，你就得到释放了。哪里还需要什么额外的新的招式、新的花样呢？对不对？保罗说：“我在哪里软弱，我就在哪里刚强，因为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保罗又说：“我的肉体一天天朽坏，但我的内心一天新似一天。”你看见了吗？没有什么能够拦阻这个 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夸胜。那么那些人干嘛老是讲医治释放呢？这里面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他们把那个招人讨厌的十字架给他丢掉。如果罪不是罪的话，只是病的话，这个罪人没有什么需要悔改，他 只需要被医治。你发现了吗？他的问题都不是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呢只需要别人来帮他释放，他自己不需要立志去跟随。所以呢，这个呢就给那些厌烦十字架的人开出来一条捷径。但是呢，属灵的道路没有捷径。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十字架，如果这个人不是行在这条十字架窄路上的话，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仍然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仍然没有发生那个从自我中心到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仍然没有在他身上发生。那么不管他外在的镜前有多么的看得多么的好看，他都是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死人，这个是个祸患。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想要得永生就得进窄门，只能走这十架窄路，没有别的办法。好，我们这个第五大点的第二小点，我们看到我们己的败坏。第三点呢，我们要知道呢，十字架呢是得胜的旌旗。很多时候呢，基督徒会感觉到无力啊，圣经道理都知道，但是无力前进，无力爱神。为什么？因为有今生的思虑像荆棘藤蔓一样给他缠住了，使他长不出饱满的子粒来。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老约翰如此说，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老约翰接着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么就着这一节，我们来对比一下创世纪当中蛇对女人的欺骗，和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中撒旦对主耶稣的试探。他正是用着这个三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乃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被诱惑的时候，她看这个果子呢好做食物啊，看起来好吃，这个是肉体的情欲。悦人的眼目，看得很漂亮，可喜爱的，这个是眼目的情欲。吃了能够如神一般，这个呢是今生的骄傲，想要与神同等。那么夏娃就中招了，就跌倒了。那么我们再看主耶稣受到这个一模一样的三招的时候呢，主耶稣是抵挡撒旦而且胜过。我们来看主耶稣受到第一个诱惑呢，是他禁食四十天之后，魔鬼诱惑他，你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肉体的情欲。第一招没有成功之后呢，他第二招，你来敬拜我，我就把你肉眼所看见的这个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万国的荣华，这个是眼目的情欲。第二招也不管用了，他就怂恿主耶稣从圣殿顶上跳下去啊！你跳下去呢没关系，不会摔死的，说有天使会拖住你。那么这个时候啊，那些人看见神迹了，他们就会来膜拜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今生的骄傲。所以撒旦呢还是三板斧，他的三板斧呢在亚当夏娃那里奏效，在主耶稣这里不奏效。这里的关键点就在于是主耶稣胜过撒旦的秘诀就是舍己。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它有多个层面上的意义。第一个呢，亚当夏娃遇到的，主耶稣遇到的，在我们身上也一样会遇到，我们也会在某一些时刻会经历这个撒旦的三板斧的。第二个呢，我们看见有失败的例子，我们看见有得胜的例子，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当这个三板斧临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借着这个主耶稣这个得胜的这个榜样去胜过这个试探，而不是像亚当夏娃那样跌倒。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在人的立场上面胜过撒旦的秘诀呢，就是舍己。他虽然很饿，撒旦骗他去满足他自己的肉身的这个需求，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 但是呢，他不顾念自己的需求，他而是从神的启示来看到人的真正的需求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呢，这个撒旦说，你来敬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哦，你看地上的万国就要成为你的国，地上的万国成为基督的国，这本来就是耶稣基督来要做的事情啊，对不对？那现在给你有一个快速成功的方法，难道不好吗？但是他有一个条件，需要去敬拜撒旦。所以主耶稣他没有为了自己的便利、自己的好处而去敬拜撒旦，而是单单的敬拜神。第三个呢，撒旦骗他从这个圣殿顶上跳下去的时候呢，说你跳下去，你试探神，神肯定不会让你摔死的，神肯定会让天使来接住你。所以很多时候呢，人也会这样的去试探神，但是主耶稣这个榜样就告诉我们呢，人是不应当试探神的，你知道，人应当是要寻求神的旨意的，而不是让神来这个顺着我的意思。所以当他这样抵挡撒旦的时候呢，撒旦就离开他逃走了。所以我们反过来看啊，这个教训也很明显，如果说一个人他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神的旨意前面的时候呢，他是很容易中计的。但他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为了所谓的成功的事工，他愿意去妥协真理的时候呢，他是已经中计了。当他不寻求神的旨意，而是让神来顺着他的时候呢，他就会落在撒旦的网络当中。现在呢，我们有这个得胜的秘诀了，我们在时空穿梭到亚当夏娃的时代去看看，看看亚当夏娃受诱惑的前因后果啊，我们来复盘一下，看看在这种处境下面我们怎么来靠着十字架来得胜。魔鬼去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呢，他是骗他们说，你们吃了那果子之后就能够眼目明亮如神一般，这个呢就勾动他们的私欲，使得他们想要高举自己到神的地步。那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高嘛，对不对？他们因为想要自高，却陷入了灭亡的结局。那么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借着十字架钉死我们肉体当中的那个自我高举的欲望，我们就免得像亚当夏娃一样受诱惑而跌倒。魔鬼在骗他们的时候啊，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又明亮，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魔鬼在挑动他们私欲的时候啊，使他们对神的良善产生了怀疑，动摇了他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后人看来啊，这个亚当夏娃不相信神跑去相信鬼，真是太笨了。但是啊，当局者迷，当他们对神产生怀疑的时候啊，他们就不是把他们的信心放在神里面了，他们把他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呢？他们可没有计划要把信心放在魔鬼里面，不是的，他们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他们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自信。谁知道他自信的时候竟然是在信任魔鬼，而背着十字架的基督徒呢？显明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自信，而是出于那一位背着十字架走在我们前面的主耶稣的信靠。有一位殉道者说啊，为得着永不失去的福分而付上本来就必定会失去的东西，这个是最最聪明的选择了。愿主呢赐给我们都有一样的看见。主耶稣说过一样的话，他在他十字架的呼召之后呢，他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他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他预先知道很多人是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那么那些人都是失落的人。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嘛，背起十字架意味着直面死亡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想，这个太可怕了，我把我的命放在耶稣手中不太安稳，我要拽在我自己手中，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就提前警告过了，你可以做任何你自己想要的选择，但是呢，你需要知道你的选择的后果意味着什么。你想要救你自己的生命吗？想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抓在你自己的手中吗？你必在你自己的手中丢掉你自己的生命。你愿意为基督上吊生命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基督的手中吗？你必在基督里面得着永生。所以你想要得着基督吗？你需要舍己你才能得着基督。 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和教会为人开出一个不用舍己就能得到基督的宽路啊，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灭亡之路啊，没有这样的路。犯罪后的这个亚当夏娃，他们看见自己赤身露体，非常的羞耻。那这个羞耻感从哪里来呢？就是从罪而来啊，无可逃避。为了逃避这种羞耻感呢，他们拿无花果树叶子给自己做了树叶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救，其实是自欺。这个树叶能够遮盖他赤身露体的羞耻吗？其实不能。神来找他们的时候，前面有一句什么？天起了凉风，凉风一吹，你可以想象看他的那树叶还挂得住吗？他的树叶就挂不住了，他的羞耻呢会完全的被暴露出来。神把他们身上的树叶裙给他脱去，给他们穿上皮子，这个皮子呢就隐含了最早的福音的预表和代赎的原则。因为这个动物的皮子被扒下来以前，它会被杀死。这个动物它没有罪，但它却是为了遮盖亚当夏娃的罪而死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原则啊，罪的工价就是死，若非流血，罪必不得赦免。神用无罪的来替代有罪的，来遮盖他的不义。这个预表着呢，基督要为罪人而死。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再靠他自己的救法，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救我们，我们唯独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法，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所以我们随身背着这个十字架，显明什么？显明我们是个倚靠他的救恩的人。面对神的问责，亚当夏娃开始推卸责任，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人第一次开始显示出犯罪后的人性的丑陋。为什么要推卸责任给他呢？因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自义。所以基督徒背着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承认我没有义啊！我如果自以为是个义人的话，我根本不需要十字架。那么我背着十字架，就意味着我不是个义人，我没有义，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义，从福音而得着的义。所以基督徒呢，是可以非常坦然的承认自己的罪和错的啊！我想用粗话说，基督徒在诚恳的认罪悔改这方面呢，应该做一个脸皮比较厚的人。就像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那位悔改的那个为主做见证的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因为我们不是义人，不是靠着自己称义的人，我们是罪人。既然是罪人，你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说、不能承认的？看见了吗？基督徒，我们靠着十字架呢，是可以胜过这个每一环的这种试探的，就如同主耶稣胜过试探一样。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老约翰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这个随身背着的这个十字架就是我们得胜的信心的标记。所以啊，我最后想总结一下，一个带着十字架的印记的人，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他的身上呢会显示出来这样的一些特征。第一点呢，他会爱耶稣基督超过爱自己的生命，爱永生超过爱今生。第二呢，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我中心而归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第三点呢，舍己意味着舍弃以自己为主，单单以基督为主。第四点呢，舍己意味着舍弃自信而单单信靠基督。第五点呢，舍己意味着舍弃至高而单单高举基督。第六点，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我实现而寻求神的旨意的成全。第七点，舍己意味着舍弃自义而得到神的义。第八点，舍己意味着舍弃自救而靠神的救法得救。第九点，舍己意味着舍弃出于自我的天然的热心和能力的服侍，而按照神的启示、神的恩赐和神的带领来服侍。第十点，舍己意味着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永远的活着。所以十字架的内涵啊， 它远远超过我粗略列举的这几样。在今后的讲道当中呢，我会挑一些来展开的详细的说说。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啊，他必定会如此行的，他必定会在他的身上显示出这些特征的。那么亲爱的